Okay, we'll get started.
Okay.
Okay, so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is that we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before we begin Bible class. This ensures that we have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1 John 1:9 tells us very clearly that if we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He i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就如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跟我们说的。
Yeah, so he forgives us our sins and he cleanses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因着我们向天父认罪，天父就会将我们洁净，因着他的公义。
Okay, so let's do that now. Just bow our heads and name our sins quietly to God the Father.
好，现在我们就低头祷告。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you've given to us now.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研读圣经你的话语的时间。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us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your word.
我们祷告希望能够让我们非常专注的学习，然后圣灵会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And through these things, we can grow in grace and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中能够更为了解耶稣基督。
We pray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祷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堂课的录音的那个质感，声音的质感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因为呢之前的所有的录音呢都是当 Tim 在台北的时候跟翻译的人一起录制，在同一个房间里一起录制的。而现在呢我们今天这个课录制的 Tim 已经回到了泰国，而且他已经回到泰国7个月了。所以我们呢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课程的教导。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继续再谈我们从之前只现在是260次的课程啊，我们谈的是圣经的约定。
The topic heading is Covenants of Scripture, and this is going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romises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我们这个主题呢圣经的约定其实是在教导我们神天父对我们有所有的应许。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啊，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应许，而撒旦呢却是一直想要破坏神对我们人的应许，而这正是天使的征战中非常重要的一课。而这正是撒旦跟我们的天父他们很特别的两个个性。像我们的神呢他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信实的，他从来都不会打破他原来的承诺。而撒旦呢刚好相反，他就是一个骗子，从来都是失信于人，而且他是会有诡计的，这是他非常特别的一个性格。而从我们人类的个性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会撒谎，然后也会欺骗，然后也是非常的这个自以为是，而这一些都是变成让我们成为了撒旦的代言人。而但是呢在我们这样子的罪性之下，当我们可以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他的这种信实，他的美好的这个性格，会让我们想要模仿他，而让我们可以远离撒旦的非常罪性的那一面。而我们也从这个圣经的学习里面看到神让我们可以学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先看看圣经跟我们的约定。那我们之前的就是去年的课有提到过，我们现在先算是做一个复习。我们先要了解啊 ,covenant, 这个约定这个词呢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名词。covenant 这个字，约定这个字呢或者立约这个字，其实在英文它本身是一个名词。所以如果我们要用英文的话，我们说立约真正的要加上一个动词 make a covenant。 但是中文的意思就是约定。好，所以呢这个约定呢，其实在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字叫做agreement， 就是一个合约同意书。但是 covenant 这个字呢是更为正式的一个用法。它基本上就是在谈两个人或更多的人齁要约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好，比如说像婚姻的时候，两个人其实夫妻两个人就是在立约的状态啊，他就是立了一个约，而那个约定呢却是说法是说啊，这一对夫妻结婚了，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离开彼此。那所以这种约定不要做什么啊，就是在这个是立约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And actually marriage is a good example to use when talking about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and his promises or his covenant with us. Because marriage is a symbol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church.
而这个婚约好的婚姻的约定呢也常常拿来比喻耶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婚约呢，耶稣基督就代表的是新郎，而教会就是新娘，而耶稣他就是跟我们教会立了约，他将永远的照顾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的爱我们。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呢，也就有讲说我们教会呢就如同新娘一样，他要永远的对新郎信实而且顺服。而我们呢在圣经上就是很清楚的，等于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必须要对，就是我们是教会的基督徒，我们是必须要对我们的新郎也就是耶稣基督非常的信实。而但是呢在比较近代，在1950-60年代呢，在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家对于婚约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那这个所谓俗世的看法就变成说婚姻不见得是一个对的方式。而你看到现在以美国来说，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呢，都已经不再去教会了，然后对于这整个社会上面的这个氛围，就对于这种婚约立约已经越来越淡薄，他对他的那个真正的概念越来越不清楚了。而很多年轻人呢，他们甚至男女在一起非常的相爱，然后也是非常适合在一起的一对一对的佳偶，但是他们却看到了太多的离婚的现象等等的，他们就不愿意再结婚了。而年轻人呢甚至认为说这个丈夫要永远的爱太太，太太要永远的这个顺服丈夫，这种是属于老一辈的想法，他们可不想要被这样约束。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社会就越来越没有这种所谓家庭组织的概念，因为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越来越淡薄。而在夫妻之间呢，就是说男女之间呢，男生也认为他怎么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那女生呢也认为说我怎么可能是要顺服我丈夫，所以这种基本的这种应该说信心以及对婚姻的信心已经没有了。而对于神所给我们的期许，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完美的婚姻，可以在一起一辈子的这种概念呢，还是属于基督徒所有的概念，却在这个社会上变成所谓的少数的人才有了。而但是呢我们神提供给我们的对我们的一个誓言呢，就是约定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他将永远的爱这个教会，永远的信实的对教会。更让人就是应该说感动的是，不论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是否对我们的神对耶稣基督信实，耶稣基督永远都是对我们信实的。提摩太后书2:13里面呢，我们若不忠信，他仍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他怎么样都不可能应该说否定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所以他一定会对我们忠信。 有一些人呢，他会有一个很大的罪，就是说他说神否定了我。而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犯了任何的罪，只要我们向天父认罪呢，这个所有的罪就由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承担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哇，我的罪过实在太大了，神永远不会原谅我。但其实呢，是我们的天父他就已经处理了我们的罪，因为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上到十字架，然后将所有我们人类的罪，只要我们承认的罪，都由耶稣基督来承担了，所以神就让我们洁净了。
So it's very arrogant to say that, you know, that sin was too big for God to take care of or too big for God to forgive. You know, that's just total arrogance.
所以我们不能够那么傲慢地说，我的罪太大了，这个神是不可能原谅我的，这个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方之词。
Okay. Now we'll get back to the definition that we had. It's over here. Okay. So we see in this that we have the synonyms for the word covenant.
那它的相关词呢，就是 covenant 这个约定的相关词，还包括了这个英文写的合约啦，应许啦，这个同义字。而最后的就是这一行的最后一个是 Testament，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New Testament， 就是新约 ；Old Testament 就是旧约。而我们如果详读旧约，你会发现呢，整个旧约都是神，我们天父对我们所有的应许，所有他的这个承诺。而对，尤其是对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呢，他就是甚至跟他们应许了一个土地，一个国家。而在新约呢，他就等于是重新的证明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神会给我们一个弥赛亚。所以在新约一开始的前四章呢，就四福音书里就是谈到了这个神所给我们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们的救主，也就是弥赛亚他到来的状态，可是呢，却也描述了犹太人是如何的否认这件事。所以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就提到说，因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呢，神所应许的这个王国就不会到来。那但是呢，耶稣基督也提到他将会回来，所以整个新约的最终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神给我们的新的约定是他将耶稣将会回来。
And then 10 days after he ascended to heaven, we have the beginning of the church age.
而他升天，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后十天呢，我们就开始了教会时代。而因为呢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就进入了的这个教会时期，却不是在原本的旧约里面有任何描述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神秘的时期。这个教会时期其实是并没有在我们旧约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中发生的事情，这完全都是因为这些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犹太人呢，即使你们拒绝了我，但是我还会回来。那也就是说之后呢，这个当时在神对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要给他迦南美地，要给他一个王国的这个应许呢，将会迟到，但不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当初呢，这样的应许呢，是神给过这个诺亚亚伯拉罕跟大卫的。这些应许不只是给亚伯拉罕诺亚或者是大卫这些个人，他也同样的将他的应许是给了所有的犹太人跟所有我们这些基督徒。那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就看到了他给了所有犹太人的应许，而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了耶稣基督有神要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应许。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神在当初跟诺亚所立的约。
Okay,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see the word covenant being mentioned.
而在这边呢，就是创世纪的第九章呢，是这个约定 covenant 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我们讲说这是第一次看到 covenant 约定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并不代表说神到这时候才开始跟人立约，神早在更早跟亚当夏娃时候就立约了，所以我们只是说在创世纪六章八节你会看到这个 covenant 就是约定的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创世纪的六章十八节还有九章九到十三节被谈到这个字四次。而这个 covenant 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就出现了285次啊，可以想象这个字对圣经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我们在去年花很多时间谈到在诺亚那个时代哈，整个这些堕落天使的渗透在人间让所有人类的血脉都被污染了，所以人类呢就等于是几乎要到了终结的时候。而我们可以回想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有对亚当夏娃说他们的后嗣将会有一个拯救者会出现，而可以使得人类呢可以永远的存活，而夏娃将会成为人类的所有的祖先。
Sort of like a gospel message, you can say. It tells us how Eve takes on this name to be the mother of the living.
好，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就是当神在应许说夏娃将会成为所有的人类后嗣的母亲。
And the word living, they have chayim, but living in any biblical concept,it really relates to eternal lif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biological life.
好，那我们这边在讲说就是创世纪三章二十节说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我们要理解这个众生之母的这个生就是 all livings。这个字呢讲的不只是活着的人类，就是应该说就是永活的人类。
You have to remember, like Jesus himself, he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life. And when he's talking about life, he's obviously not talking about biological life. He's talking about eternal life.
当神在谈这样子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生命的时候，绝对讲的不是这种生物性的生命，因为生物性的生命是会死的，是比较短暂的。但是现在所谈的都是指的是这种永生的生命。所以呢在这里呢圣经讲到说夏娃她将成为众生之母，因为她的后嗣呢就将会一直的延绵下去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当然耶稣基督也是从这个玛利亚出生的，那跟圣灵的一个结合而生下了耶稣基督。因为神呢对亚当夏娃的这个应许就是呢，你们将会有一个儿子成为人类的这个拯救者，那这个儿子当然是一个人类所以是也是就是从这个人类的后嗣里面出生。而当然撒旦也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所以呢撒旦呢就要终结这一件事情。而他第一次试着就撒旦试着要终结人类的后嗣呢，就是他让亚当夏娃的孩子亚伯死掉，被他的哥哥杀了。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边就提到呢说该隐也就是亚伯的哥哥呢，他是属那恶者的，就是他是受这个撒旦的影响或者是蛊惑，让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And we could ask the question, well, how did Satan inspire Cain to kill his brother?
那当然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到底撒旦是怎么样去引诱该隐去杀他的弟弟的呢？ 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撒旦他常常可以假扮成各种东西啊，比如说是蛇啦，或任何的一种东西，然后就在这个该隐的旁边呢，小声的跟他这个给他一些坏主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创世纪四章五节呢，这个当时该隐是为什么会杀了亚伯呢？就是因为该隐他的献祭啊，是拿他自己所种的这些植物来献祭，然后呢，神呢并不喜悦该隐的献祭，所以这个该隐就非常的生气。而该隐呢非常的生气，他的献祭不受神所喜悦，但是他更生气的是呢，亚伯的献祭呢是非常受到神的喜悦的，所以撒旦就利用该隐的这个气愤呢，啊，给了他一个主意，要他杀了亚伯。而我们当然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哈，这个撒旦是如何跟该隐说话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呢，该隐他就因为气愤啊，然后受了这个撒旦的引诱呢，他就拿起了要杀献祭的牲畜的刀子，把亚伯给杀了。现在呢 ，Tim 是想让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该隐杀亚伯的那个杀字啊，在希伯来文是 spazo 这个字。对不起，就是Tim 呢，他现在要秀给我们看这个在希腊文在新约里面啊，因为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所用的字就是杀了。该隐杀了他的兄弟的那个杀字，是希腊文是 spazo 这个字。哦，那这个字呢被翻译成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杀，就是杀死的那个杀字。而希腊字的这个杀呢，它其实也等于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也就是所谓杀是个献祭牲畜的那个杀的那个刀。
To summarize what we're seeing there is that Lucifer inspired Cain to kill his brother because Lucifer is evil. He's the evil one.
路西佛也就是撒旦呢，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引诱了该隐啊，去杀了他的兄弟，而这个明显的就是那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行为。这样子的行为就是撒旦第一次啊试着要把人类的后嗣给断绝的一个行动。当然这个并没有成功，因为亚当跟夏娃还有后来又生了更多的孩子。而在创世纪第六章呢，则是告诉我们说撒旦呢他用了更厉害的手段，更有效果的这个策略，就是他让很多的堕落天使都来到人间，然后跟人类的女儿怀孕生子，这样的话呢，人类的血脉就不再纯净啊，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要毁掉所有人类的后嗣。而这个方式呢，真的就让人类的所有的血脉几乎断绝，因为全世界就只剩下了八个人是纯净的，也就是亚当，也就是诺亚他家的那八个人。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上帝又让整个大水淹没世界，要把这些不纯净的这个血脉的全部都杀死，然后剩下了诺亚的一家，让他们能够重新繁衍这个属于纯净的人类的血脉。而也就是这样呢，神在这个大水之洪水之后呢，神就跟诺亚一家人立约。
Okay, so we'll just take another break for 5 or 10 minutes and then come back and we can just finish off. We might have another 15 minutes left or so.
Okay,
okay, I'll see you soon.